欢迎收听今天的抹黑课，
让我们抹黑你的视觉，也抹黑你对视障者的偏见。
本节目由有声书学会制播，由视障者担任主持人，并与每集邀请视障圈各界人才，述说他们的生命经验。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啊！到底像是主持人哈、啊
嗯？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吴小强，大家好
啊！我是今天的正班主持人沈彦霖，大家好。
啊欸、今天跟
我
来宾，
今天哎、欸、对呢，今天跟我来宾，
今天今天是实习主持人登场，
不是啊？今天的来宾就是咱的代班主持人吴伯强先生。
我们对，大家好，我是吴小强，吴伯强。
人客官，跟我多一个来宾，跟我那还抢戏哈。
哎，这个叠厝啊，对不？
你讲这个叠厝，
回娘家。
你以前住过万华、
哦？万华，无呢，我拢来家，我拢去写万年大楼，无到底家过。
哦，万年大楼离家是近的啦，是真的，
真的很近哦。小时候大家的梦想，
真的吗？我不是
台北人，很多玩具公仔弄在那边啊，然后一些平价的一些小吃。你有去过万年大楼诶，楼卡吗？
我去过万年大楼那边啊，那边就是有吃的，也有香水店。
也好不是，我五回到五十回。
哎、欸，小蛋，咱今麦是帮万年大楼的公告吗？
哎、欸，欢迎万年大楼业配。喂
喂，
不是安尼
哦，不是安尼吼，咱今天是来抹黑客，
抹黑客，
抹去你对视障者的印象。
是。
然后呢，让视障者们来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
Yeah。
对，但是咱今天不爱走正经路线诶。
好、哦，咱买虾米路线？
今天要来啉酒
，Yeah！
是安那要来啉酒咧？因为这个来宾叫做吴伯强，
嘿、hey. 哦，
一个家己的人生吼、哦，叫做一半一半的人生才能调和出属于自己的特质。One shot。
哎呀，
小强，我想要麻烦你吼、哦，讲解释一下虾米叫 one shot？ 因为啊，我伫咧查这部个主题的时阵啊、
嗯，
我一直在查 one shot，one shot， 它其实有很多的意思。嗯、
是。
它其实最主要是酒，
嗯哼，我想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去酒吧的话，如果你想要快速买醉的话，通常都会先点这个啦，因为它就是在一个很细的滴管里面综合了很多很多种酒类，让你可以 很快就可以进入到那个状态。其实这个 one shot 我自己是期许自己，就是人生零星其实跟它这样，就是这些东西很像颜料一样、
哦、
也很像很多酒一样，你无时无刻都在改变，都在调配一个自己的元素、啊、可能去年你看到的我跟今年看到的我中间又加了很多元素在里面，所以这一杯调出来之后呢，可以让你身边的人产生更大的感动，所以叫 one shot。
好，谢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吴伯强，今天就到家，谢谢。上好是那么简单的要放一首
啊，一天而已，真的我一反刚今天下午够多耶，今天做用心的这个主持人给按个赞，
按个赞哦，按、啊、搜寻、欸、搜寻什么？先让你广告一下。
搜寻小强的话，就是搜寻我的那个小强的马赛克世界，这是我的那个什么粉砖。
OK， 那我的话呢，就搜寻盲剑客沈彦霖。
你跟朱启林，跟你在打广告哎。
俗语讲了后，跟你播个北超车。
北超车。
哦，来回到正题哈。都要盖小贵，先别叫做 one shot， 还有自己的对 one shot 的定位。
嗯。
现在也要来让小强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他的 feel 感觉其实不太像是我们认识的视障者。
哎。
小强真的看不到吗？
嗯，你说我吗？
对
对，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那一句是写一半一半的人生，就是其实我有一个眼睛是完全看不到，
是哦，
对，然后一个眼睛是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体会真的看不到的那种生活，但是我也能体会看得到的世界，所以我会把它界定为一半一半。那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一半一半的这个挣扎中啊、
嗯、
你要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很重要。我大概在25岁以前，我不把自己定义成盲人、
嗯，
所以我常常四处碰壁啊，常常会觉得哦，好痛苦哦，我都不敢去问别人什么，都靠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撞。大家也知道，10年前的这个环境科技都还没有什么台北等公车啊，什么智慧型手机啊，所以你真的，如果你不问人，你只能够一直问司机大哥。然后比个例子，就像我坐公车，我就会说，哎，公车哪了？假设我要坐57号，我就会说。司机大哥，请问这是57号吗？这个呢，最好的反应就是，哎、欸，没错，请上车。 但这个反应是非常少的。
嗯哼，
最常有的反应是什么？沈燕你讲一下。
啊，你自己不要看啊。
对，标准答案 Amazing
Amazing Grace。
喂，就是这样啊，90%都会这样说。啊，你不会自己看哦？啊，你不要自己看啊？他们都不会想啊，我老看我该蒙吗？
是啊，
但是你不能够去苛责这个世界对我们温柔，你自己要想办法去突破。
其实
穷则变，变则通，对不对？
Yeah， 其实我到今天，我认识小强，我们大概2年多了吧。
嗯，
我到今天才知道你有一只眼睛其实是完全看不到。
对对对对，
因为在你带我或者是在路上走的感觉，其实我会觉得你只是两眼都弱视而已。
嗯嗯 嗯，
并没有像是所谓的独眼龙。
对。
哎呀，那真的你先天出生来的写的一半一半的呢？
对啊，一半一半的调和出特制 one shot。我这个时候可以一直讲哦。
对，而且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很能体会所谓的，即使我们是先天盲或是先天视障，也不一定就能够马上接受自己看不见这件事情。即使像你是一半一半，
嗯，
因为像我自己说老实话，我也是到22岁、23岁才完全接受自己看不见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你现在不才21吗？
啊，你今天你在死。对，我认真这么说，因为在那之前我会一直觉得大家不谅解视障者，
嗯哼，
所以会想做一些现在回去看会觉得很蠢的事情。
例如呢，
一直跟大家宣导怎么样带视障者，啊，一直跟大家说，哦，我会用什么什么什么，
对，
不用担心，
想去证明我们其实也很可以这样子。
没错没错，可是当有一天呢，啊，我带着我自己的行李箱，去表演的时候，
是
因为跟朋友去吃早餐，
对
啊，让人家带手杖就很放心的卡在行李箱上面。
对，
结果想不到一个港这个时候的港这个时间，
一时汹汹忽然间，
啊，不知
要如何，
想要问你，啊，我的手杖去哪里了？啊，你也可以讲。好啦，那时候就是要分别了嘛，然后想说奇怪，手杖怎么不见了？
对，
然后打电话给当初去吃的早餐店，
对，
找不
到，找不到，
公车上找不到，
找不到，
朋友的落地啊，
找不到，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要怎么办？
我只能打电话赶快跟朋友求救，哎，等一下那个路上，我们去表演的路上可不可以借我手杖？
对，
那这之前我怎么办？我只能把行李箱当手杖用。
行李箱，哇，这个蛮酷的。
其实道理是一样，因为手杖它其实就是你前面放一个东西嘛。
嗯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把它当手杖用。结果当我走上捷运，
是
因为我还是那时候还不承认自己视障嘛，我厚脸皮，我自己搭捷运不叫引导
哦。
结果嘞，人家说不好意思，可以让个位置给他吗？他视障。
嗯哼，
哇塞，原来我真的看得出来是视障哦。好吧，
嗯哼，
那既然连我没拿手杖都可以被看出来，嗯，那我干嘛不接受自己？
嗯，
对，所以
说得好，
所以我能懂那种就是从小到大
对
看不到，然后却因为一个某一个事情让你就突然这样接受自己看不到这件事情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转机的点啊，对不对？
嗯哼，
对，我觉得燕妮这个故事讲得很好，就是有的人就像我跟燕妮有一个不一样的差别，就是
你看得到我看不到。
哎，不是，就是年纪的差别，不是，啊，
喂
不是，我觉得啊，就是燕妮是我在视障圈里面认识一个跟我算是最契合的人，因为我们来自于同一个故乡嘛，云林，然后我们又在台北奋斗，其实我们有很多一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是这聊天说地啊，布袋戏什么我们都懂啊，都聊，然后偶尔也可以试一下寒暄什么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哥哥弟弟那种感觉。
对，
但是我不知道，我其实真的不知道燕妮这么晚才接受，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过得很自在的，就是一直很，我觉得你还蛮，我还蛮羡，其实我是蛮羡慕你的，因为你对很多东西你很开朗，很开心这样子。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是在一个协会，音乐协会，
对，一个课程，
第一个课程，然后你就是可以直接 beatbox 起来，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好放松，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来宾点播一首《最初的起点》
啊，最初的起点啊，不，那是最初的梦想。喂 ，OK， 来，
好，你看音乐人就是这样吼，轻猜 Q， 轻猜弄个当
中，没错没错。
OK， 那我们今天进入下一题哦。
嗯哼，
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就有聊到你的视力是一半一半。
嗯。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你的事情是，为什么你除了视力之外，
对，
会把自己的人生形容为一半一半？然后呢， 跟现在的斜杠人生或者斜杠青年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斜杠感觉就是很多嘛，可是斜杠其实是比较自发性的，说哦，我比如说我因为某一些原因，所以我选择别的工作，而且斜杠会被比较定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产生了什么而有更多的收入嘛，对不对？是跟收入比较正相关嘛？你还是要说哦，我斜杠了一个什么技能，但是那个技能是没有钱的，甚至要花很多钱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定义的一半一半是说，我通常都是会先，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班就是三年几乎都是第一名，但是我的体育又是全国第一，就是我是短跑的那个全运会第一名。
它跟颜值有关吗？
高颜值也是一个部分。喂，不是啊，喂，还有又是我又是国乐社的国管乐的社长，这就是音乐、体育、读书。但感情不好说啦，对，通常就是这学霸级的感情就没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我也当过一阵子学霸。
你是学霸，对，我懂。但是重点就是我觉得因为这样人生才精彩，人生只有因为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长荣财经系，我们班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80% 的人都在准备考公职。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字，长荣财经系，所以有任何投资理财相关问题，请洽小强的马赛克世界。
对，哎呦，这很厉害哦。好，然后大家都要考公职，然后就大家都去补公职嘛，补习啊什么的，然后一半考公职一半想读研究所。我那时候就是悻悻然，然后朋友就问说，哎，你为什么不一起去考公职？那时候报名费就3-4万，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几年的教材什么的。我就问他们一句话，我说，但这个没有好不好哦，就是个人的理解。我说好啊，我说那假设你大四毕业就考上公职，你就在这个岗位做到65岁吗？这个问题我问出去之后，大家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你只是想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跟工作，那你人生就没有什么突破的点了吗？所以这几年我看到很多人会是考上公职，可能做了3-5年之后，他发现他的理想，他又离开公职去做别的，比如说开店啊、创业啊。我会觉得说，哎，台湾其实这样很好，哎，因为不是说考上公职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坑里面，
对，
就在这边就成熟，然后到最后结束，这样很可惜。
对啊，
我讲完这个话之后呢，那个补习到一半的人都说，那我不要补了，我想要去干嘛干嘛。我说，对，人生就是应该要坑坑碰碰的、跌跌撞撞的，可能到25、28，你觉得我不太适合创业，我不太适合干嘛，我再回来公职，那这个你的人生的历练就够了，而不是说我人生都还没开始历练，我就先去公职里面，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有点方向是不太，我觉得不太顺。所以我觉得跟燕玲分享就是说，人生为什么是一半一半，可能还好几半呢？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去摸索尝试，对，
摸索了，
对，或许我可能我什么没做好啊，可是至少先做才好玩嘛，对不对？
对，
不好玩的人生还有人要玩吗？
的确是没有啊。就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玩乐器，
对，
可能我的兴趣也比较窄啦。那玩乐器这件事情，你除了就是学过的长笛、学过的鼓，以我来讲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我可能没尝试过？然后去玩，也不要说啊，人家推荐你去，你说不要，
对，
尝试之后了再说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是比前一阵子我们去比一个音乐比赛嘛，燕玲就弄了一首自创曲，然后去比。我觉得很好听，哎，超好听的。
我根本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写创作。
对啊，我就觉得，哎，你看你现在也开始跨界创作，然后自己本职的音乐又做得不错，这样，哎，人生这样子不是很好玩吗？
你刚才写完，我开始写创作，
没什么什么铁钱啊？
啊，你
喂
喂，个人是港乡的，讲得通。我来开玩笑啊，就是也是让自己有不同的尝试，不同的想法。
没错没错。
好，啊，那过来哦。好，虽然一半一半的人生是你现在的进行式，但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是悄悄的向你招手，并且，欸，慢慢进入到你的人生阶段的？
其实人生，因为我现在也33，就是看到身边的朋友开始有一些像成家立业啊、创业啊、养儿育女啊，其实都是人生很好玩的一个新的进度，所以我自己也是在跟朋友在组织之后，可能会有开店啊，可能会有一些，欸，想要环岛啊，想要出国啊，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逐梦踏实吧，就是在我自己的 这些工作之余，我可以把其他的触角再伸到更多更多地方去。具体而言就是说，可能我现在按摩做好了，然后我就会想说，不然我来开一间按摩院。我现在音乐做好了，那我是不是要弄一个录音的工作室？我通常都是这样，就是一个东西做完了，慢慢再往下延伸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所以我走的其实是很慢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就解答了为什么他会把自己的人生定义为一半一半才能调和出属于特质的 one shot。
哎，这是少两个字哎，
没关系啊，天涯无缝啊。因为一点点一点点，你看 one shot 的那个杯子，
对，
就小小一点点。
那个台语怎么说？煮几的煮几的，有没有？你要喝的时候就是那样，煮几的煮几的，慢慢喝进去。对，不是在一起时间啊。
好，那个可能离你比较近，那离我有点远哦。
啊，你说那个歌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证明你真的是有年纪的人。
对，有回啊。
安尼证明我是真正含拢一寡有回，拢
你是青春少年兄。
好，唔管是青春少年兄，还是十几个外号，你敢知？咱的节目直接小时大破一个。
好，进一下广告时间。
好，进个广告，我们待会回来。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支持我们的服务，欢迎到下方资讯栏小额帮助视障者重新与社会连结。
好，欢迎回到我们这集的抹黑客。我们如果说好，你怎么这么好
吃？你抹头就等了呀，你抹在等我，头一声就抹黑客。抹有在跟我那个暗示哦，
没啦，我是因为那个什么想到最近有一个朋友姓吴多吧的，然后我又想到那个西北麻吉烧
啊，
麻，我是要讲麻黑客，
麻黑客的，
对，因为想到麻吉，
麻吉，
后来
讲两两个 QQ，
好恶心哦，
哎呦，
那我还是不要吃好了。
你刚好爱吃辉哥，
我是爱吃辉哥对啊，
我感觉这个世界就神奇的，
啊哪，
我请我就爱吃芋头的嘛，
哎，
啊，有的人看到芋头惊到要死呢，我说这世界怎么那么酷？芋头明就喝假，那也无人不爱假。
茄子也是一个、
茄子也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哦、喔。我们刚刚聊到一半一半嘛，对不对？
对啊。
但是你的这些生命中的这些元素、喔，你可能加了很多东西，是不一定是别人喜欢的。
没错。
对，比如说哦，我其实我做音乐有一段时间是我爸妈不喜欢。
是哦。
对，他们会觉得说，啊，你就好好聊零就好啊，啊，你聊零就稳定啊，搁要去啊这边工作室啊唱歌啥录音啥去，我可以做街头艺人。其实。我父母是很不谅解的，我知道是去年在婚丧综艺团在麦寮有一个活动，请到我的父母亲。那时候我在我爸妈面前唱了这个《老猴仙》嘛，我妈妈那时候大哭，我自己也是大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的跟我爸妈说：“哎，爸妈，我可以用唱歌去感动别人，用唱歌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其实一半一半的这些元素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是你可以把它融合的更好。
嗯哼，要看用什么角度去看了。
对对对，
如果以稳定的角度来讲，一半一半不一定是好。
对，
可是如果以真的探索新可能这件事情，一半一半它是你的养分。
对，
没错。
水嘞，
水嘞，我都为了钱，大家都买一半一半。
有钱多性
好，来宾点播一首《为了十万块》。
为了十万块，你不是有是介意唱这个吗？
我无啦，但是我要讲说啊，因为 podcast 版权的缘故，所以请大家到 YouTube 搜寻哦，
搜寻浊水溪公社。
为我们先好，对，这 podcast 有时候其实蛮麻烦的。我说实话，
版权还要再做一些调整哈。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就看
没关系啦，一半一半的听觉音感嘛，对啊，你现在听听再去 YouTube 回来听也是一半一半啊。
哎呦，你还帮各个平台想那个哦，想那个叫什么鬼，想捷径，然后让他们可以想串流尾吧。
对，
好，咱继续哦，就是之前我听你的分享啊，或者是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你有跟我说你创立了一个按摩工作室，叫做按摩共和国。
对
啊，为什么你会想自立门户？说实际话，你除了会想避掉在按摩院跟小站的抽成这件事情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推荐视障者自行创业，不管是不是按摩业的理由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很流行这种自媒体啊，微创业啊，其实 我们把话稍微扯远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按摩师他会的不是只有按摩，他其实更大的部分是需要在人际沟通跟怎么在社会融入的部分。因为呢，当初我离开按摩院，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 我并没有很想开一个工作室，我只是想要利用假日回去照顾我父母，因为那时候我父母的身体刚好也出了一些状况。
好，各位听众，记得郎伯老师说不想开工作室，结果开了一间叫什么？再讲一遍，
按摩共和国，
真的车没在讲白菜。
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阴错阳差，那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女朋友她也想说，哎，那你有这么多客源，你应该就是租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稍微装潢一下，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工作室了嘛，那客人多寡都没关系。我想说好吧，那也就试试看，反正如果六日客人少，我就回去陪爸妈。哎，结果一用，我那时候建立了一个 Line at， 就是收集了一些旧的一些客户，就有两三百个客人。
哎
呦，对，然后平均就是每个六日都很忙， 我反而更忙，没时间回去看爸爸。但是 我想要讲的是说，有时候就是无心插柳，你基本上就是一步一步来。那像我的工作室其实成本也很低，我就是租了一个大的房子而已。那大房子的成本其实就是我就是稍微把我自己的租屋环境弄好一点，那隔了一个房间就可以做工作室。所以
就基本上就是把客房的空间拿来变工作室。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的去付出更多成本嘛。
而且他很厉害哦，他除了那个工作室本身可以拿来按摩之外，他也可以拿来练团
哦。对，那时候我们在燕妮之前去我家也可以在那边敲木箱鼓。因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家的左边右边的邻居都是那个算是公司，所以大概过七八点之后他们就都不在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自己在那边练吉他练到凌晨，因为不会吵到别人，也是蛮享受的生活啦。
你有没有觉得庆幸你不是学鼓的？
哦，有时候是，学鼓真的很辛苦哦。
因为学鼓的你不要说什么，你可能轻轻的那个踏板这样一震，
对，震到楼下去，
对，他绝对会震到楼下去。
对对对对，那个蹦子锵子蹦子锵子。
那反而手骨没这个问题，手骨的问题是你的那个手的位置敲错，或者是力度用错，然后就容易造成共振。
跟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就是说其实哈，打鼓不是声音吵到人，是震那个震的那个幅去吵到人，
没错，
低频更会吵到人。
没错
没错，科普冷知识。
好，那回到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鬼，继续正回到节目正题，
回到我们的按摩共和国。
耶
、yeah!
好，所以当初也是因为女朋友的建议才
对对对
开启了你对
强调是前女友。
喂
喂
喂，哪一任
啊 就上一任啊。就近的
人家啊，哪有人说到这么明白的，
人家，
所以就是他也帮了你蛮多，毕竟说实际话就是要真的创立一个工作室，或是自立一个品牌，其实真的也不容易、啊、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刚也是燕妮有回答嘛，就是大家如果创业的话是应该要把自己的 focus 集中在于你的谈吐沟通人际社交融合，因为不管你要做什么都要遇到人。你说啊，我就是要做一个软体开发工程师，那你怎么把你的开发出来的东西卖给别人？所以人际还是一切的，人家说你这一辈子有百分之大概80%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人际沟通。所以你20%你的技能很好，就是你那80%没有办法处理，你这辈子不会快乐。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人际，就后来我加入了燕宁，也算是在我音乐界的前辈啦，他带我进混账综艺团，那时候也是因为他我就认识了很多人。那我也觉得有之前做按摩的这些人际沟通的底蕴，到综艺团之后就是也算是混得一个风生水起这样子。
欸，这个比我更好拼呢。
风生水起。
混一混都已经快到那个
综艺团
的顶尖了。
你现在我就上次跟那个朋友说，我要成为第一个在混账综艺团被加薪的表演者这样。
我来说啦，底下你被加薪哦，很简单。多做事，
多做事，多做事，少说话。
哎、欸，这是真的，
还有真价钱呢。
有时候在一个团里面，会让你想贡献你自己的才能的那个，我会觉得那才是一个家的感觉。
哦，对，这个讲的真好。
对，好， 啊，卖个个混账中一场公狗啊！
啊，
伊也无付我咱广告费。
对，我今麦公狗是提给我听，伊就提来给咱广告费啊。
啊，真的假的？
哎呀，公狗这个叫反之路啊。
好，所以
新公再提给新款。
所以我们要先跟那个剪接师沟通好，这一段不能剪。
剪接师今天很爽，真 one take。
对啊，剪接师根本不用工作啊，到底
今天来干嘛？来领钱来，
来很领薪水。
对。
这个路线刚在躺着也中枪，
躺着也中枪，躺着 也爽赚。
哎、欸，啊、这又回不，这又回到什么 one shot
啊？
一枪给你毙命，
一枪给你毙命。所以这个 one shot 其实它可以无限放大解读、哦、一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解读它，对不对？就考验你的人生状态嘛，对不对？
好，这就回到为什么一开始我会特别问小强，对，我习惯叫他小强，虽然他的名字叫吴伯强。
对。
我会问小强说，为什么你会把你的人生定义成 one shot 就是这样、嗯、因为 one shot 的定义其实蛮多的，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酒之外、
嗯、
另一个就是它是以前西部牛仔用来兑换 whisky 的货币、
嗯嗯嗯、
它是子弹的部分，
对、
哦、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这是一个科普就对了、
哦、对，好，再来哦、
嗯、
你现在的视力状况啊、
嗯、
会不会继续恶化，那如果会、
嗯
哦、你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啊，其实我的视力状况一直都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因为最近这几年也是工作比较忙，所以休息可能也比较少啦，所以加减会有一点点小退化，但是我自己算是蛮自律，就是可能吃叶黄素啊，那个点眼药水什么，我就自己都还是有做。那你说我准备好了没有？我是一定是准备好了，因为我对于这个世界不可逆的因素我其实都看得还蛮开的。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的宗教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只要把每一天都活得好，即使明天就没了，我也觉得很坦然。
对，有时候看你在回讯息都是那种半夜一两点两点多三点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今天的声音状况还不错，至少不会哑哑的或是一直在咳嗽。
对，因为今天算要来上燕玲的节目算蛮开心的。
没啦，
已经
谢谢，
刚刚已经提早半小时在这边等。
你说什么意思？我跟你说齁，咱这书林温完之后，咱书林来
处理
啊
咧。
嘿，今麦提供贵记的太阳饼，啊，今麦提供贵记的吴伯强的签名
啊。
好，拄好是李长办公室公布的部分。
对对对对。
哎，今日含你安尼到底是安那？
嗯，
双主持啊，是到底还是访谈来宾、啊？
这比较像那个对口相声，你有觉得？
我觉得蛮像对口相声、
啊。
你要不要干脆来开发第二专场？
啊啦，朱奇这部，
不是啦，去偶像声啦。朱、嗯、奇这部你看、欸、，Podcast 百花齐放啊。
嗯嗯。
啊，相声吼，前面那个无几个。
哎，真的呢，真的。哎、欸，这个其实我觉得我跟燕玲在一起就是更是就是一半一半的 one shot。其实我们两个人啊，其实是虽然说都是云林人，但是我们的各自原生家庭其实都不一样，可是每次我们在一起不管是音乐或是互动聊天，甚至有时候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其实都还蛮有一些激荡性的，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毕竟也是大燕玲快要10岁
对,
对，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把我当成一个 老哥哥这样子，他反而会把我当成他现在都叫我哥嘛，啊，我也把他当弟弟，所以有时候那个相处起来根本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在 re-rundown 直接来啊，然后一次一进到底，
真的是一镜到底，
对，真的是聊得也很过，我并不太觉得我是在做节目，而是在过生活，跟他一起享受生活这样子。
好，节目接近尾声了、
哦、
你看咱来讲时间过得有够紧、
哎、其实时间过得够紧就没一个到尾声，
哎呀啊，尾声来问最后两题、哦、
啊，尾声尾声够两题哦。你现在都被问好玩了对啦，
没啊没啊没啊，我也没叫房间你走啊、
哦、
啊，因为啦，
因为你去问五题了呢，
不是啊，大家没看到房间啊，所以我怎么说我怎么算、
哎、
好，就是刚前面有提到你有在做音乐或是按摩这两个部分、
嗯、
那如果今天哎要去你的工作室让你服务，或者是要邀请你去表演，或者是要去听你唱歌，
嘿、
哦、有没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知道资讯、或者是如何联络你？
在脸书上可以直接搜寻吴小强，这是我个人的 FB， 那粉专的话会有一些表演影片，是小强的马赛克世界。那为什么是马赛克世界？那就跟刚刚那个一半一半的 one shot 是一样的，就是说、看得清楚但又不清楚的这个世界，其实这个是很我们讲唯美啦，有时候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你会觉得心很累。有时候看得太不清楚呢，你会觉得无所适从、
嗯。
所以一半一半清楚， 是最完美的、嗯欸、一半一半什么都可以套用，对不对？
对啊，
哎呦太完美了。所以大家只要追踪我的这个 FB 就可以知道我的动态，然后里面也有我其他像我的 YouTube 啊，还有我的自己的 Podcast 的这些讯息，我们就在上面再多多互动咯。
哦，你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哦？
对啊，
人家啊，不怪说主持主持并不够
并不够哦。
对啊，
改天下一集再做一集来当主持人，你当来宾好了。
你说你的 Podcast 也
哎呀，也是还可以啊。
OK OK，
真的是太好玩了、
啊、对。好，那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有声书学会啊，它服务的族群主要是后天失明的视障者。
是，
那关于就是后天失明的视障者，其实我蛮佩服这些人的、嗯、因为首先他们能够走出来真的不容易，第二件事情是我在思考为什么老天会要有先天与后天失明的视障者的差别。
哦，
譬如说有些经验啊、嗯、就是只有盲人才能教盲人，譬如说绑头发。
嗯嗯嗯，
对，你明眼人再怎么教盲人有时候还是不能理解，但盲人教盲人就很容易、嗯、
对。
好，所以如果你身边或者是在收听节目 的朋友们刚好是走不出来的型，你会有什么样鼓励的话想要给这些朋友们说的，或者是让他们知道的、
我觉得后天盲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因为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嘛。哎，我本来有怎么会没有。
嗯，
我都会用一种比较阿 Q 的思维，就是你要跟自己说，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东西是应该要有的。没错，你说，哎，为什么他们有视力，我没有？可是你有想过，为什么别人没有双脚，可是你有？所以我们其实，在相对剥夺感很重的这个世界啊，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会一直想要跟人家比，哎，为什么别人开好车，我只能坐捷运？没有，你可以把坐捷运的生活过得很精彩。
真的，真的。
开车的人他要找停车位头很大，你知道吗？
那开车的人你早上如果睡不好，今天开车准备出事情。
对啊，你坐捷运其实很舒服啊，你可以好好的。所以我觉得主要是态度。看不到之后呢，我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不会去跟人家比别人的视力有多好，因为我爸爸妈妈的视力都是 2.0、
啊、
他们常常就会说，为什么我们两个视力这么好？为什么你的视力这样？
是啊，那刚才，因为正正得负。
对，喂，正正得负这是哪一国的数学、欸？
这叫做马赛国的数学，
马赛国的那个反正法，
没错。
但是我会跟我爸妈说，可是我比你们有才华嘞。
啊，这是真的。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那个老话一句嘛，开了一扇门，关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想要这样解读，而是说过好每一天才是重点。如果你眼睛看得到，但你每天都很忧郁，那其实也不好。
哎、欸，说实际话，我要弹吉他，给弹不起来的。
哎、欸，可是你贝斯弹得不错呢。
真的，哎、欸，我好久没弹了，有空来弹一下。
对啊，大家其实可以多追踪我们，我们其实有很多活动表演，我跟燕玲还蛮多合作的场合啦。
对啊，
其实我也很开心可以认识他，然后今天来这边受这个访问，是真的是很荣幸。
我也很荣幸邀请你一起来冷笑威，
对，冷笑威，
一起来
哎贵吉的太阳饼。
哈，
不啦，这个怎么贵几万美工？
你卖欧北贡哦，外贡，你的欧北贡，我跟你讲，你那个剩下的零点多少的势力，明仔载办不停，安那嘛来找我。
明仔无水那无去了，我就来加阴扛鬼，
不是阴扛鬼，你要先来这边申请那个电脑一对一教学。
你搞假的，真的
丢，
对，真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像燕玲她全盲嘛，然后我还看得到一点点。可是我觉得他的生活态度比我更好。比如说今天我来的时候，就是站在门口说：“哎，不好意思，我来了。”然后跟大家有点小尴尬嘛。可是今天燕玲竟然是 beep bop beep bop beep， 在敲着手杖 beep bop beep， 我来啊！
不是啦，我是讲，拍摄吼，捷运那个油门踏车，所以包到一百，
没错。所以你看哦，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你说全盲一定会比较悲观吗？没有哎、欸，就是你看你想怎么活，
真的。
对，但是你看他讲完这句话，我回答是。捷运跟我油门所以我们一样是一个别人对你产生这种怎么讲这种好可爱的这种活动 这种东西 你怎么回复他如果他说捷运油门不一拜你就说哦是哦
是哦、
啊、那这样子没办法再把生活过得更精彩了
没错啊
对你反而来反问说、啊、捷运跟我油门他说有啊
这是你不知道、
欸、所以我就生活就是这样冷笑威啦
对
开开心心的冷笑威
好，今天的冷笑不是啊，今天的抹黑客冷笑威就到这里结束哈。
好，我们下次再见哦，
下次再冷笑威，
拜
拜
拜。
拜
拜
本集由利亚吉欧 Keep Walking 梦想资助计划赞助播出。